我是澳大利亚悉尼人，我毕业于悉尼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双学位，另外一个是国际交流。今年九月底，我刚拿到浙江大学中文授课的临床医学学士学位。
中文授课的临床医学学士，
啊，五年全职，还有两年在医院里面。我感觉我辈子里面最难完成的一件事情。
以前在悉尼大学有两个学位，其中有一个是国际交流，没想到一交流就去了中国。
原来有好几个地方可以选，法国、南美、欧洲其他的国家、日本等等。因为我在高中没有学过外语，以前我一个朋友他在看一本漫画，是中文版的《七龙珠》，我感觉哎，这个方块字很有趣，所以我向他借了一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家里还有在火车上，因为我本来住在郊区，原来
从《七龙珠》开始学中文，
这本漫画。
然后从悟空、天津饭开始学了中文。
是。
那什么时候到了中国呢？
第一次到中国来生活学习应该是2008年奥运会之前。
也有十几年了，最后怎么选择了在杭州居住？因为说到中国嘛，一线城市首先很多人会想北上广。
北上广的节奏比较快，商业气息更浓。杭州和澳大利亚在某一些程度上会稍微一样一点。杭州的别称是天堂之城。就被评为联合国最佳人居奖，它有大都市的风范，但是没有那种大城市的紧张压迫感。中国最知名的企业家之一马云先生，他也在这里，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创造奇迹的城市。
所以你觉
得，我也觉
得
只要足够努力，我自己也在这里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我2007到2008年都在这里，在这里也认识了我的太太，所以我也在这里留下来。
嗯，已经安家了哈。
对，前后差不多10年在这里，一家人，我们有两个小孩，最大的快11岁，小的是21个月。
从七龙珠开始看漫画学中文，你到现在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已经是很精确了，有些措辞。
我感觉我对这个方面还是有点困难，但是总的来说，听说读写都没有问题。我在这里尽量交一些中国人的朋友，我也比较喜欢人多的小街小巷逛，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所以我对这里的风土人情也挺习惯。我和我太太现在是杭州的文化旅游推广代表，我们也成立一家公司，是专门做国际文化交流相关工作。简单来说，我们做的是国和全国民间的一座桥梁。
我知道你有很多的头衔，比如说新时代杭州十大青年英才，还有钱塘江文化大使，还有杭州景区公安形象大使。我们说一说这个钱塘江文化大使好吧，他一共有几位，其中有多少外国人啊？
我头衔是有十几个。钱塘江文化大使先后他聘任了三批，都是各行各业的全国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我是在第三批里面，包括我在内还有五位。的中国交响乐团原团长、国家话剧画院副院长，还有中国创意协会会长，还有一个中国著名的台镜作家吴晓波，这些人都挺厉害，我感觉我是最不厉害的一个人。
最不厉害的，
但是
我当中有你。
钱塘江文化大使其实是肩负着为杭州文化发展建设的顾问职责。那现在很多国家很多人其实对中国有一些误解，因为他们没有来过，也不认识这里，没有交流过，没有感受这里，自然就没有办法理解和认同这里。所以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需要把我看到的、知道的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亲身来到中国，感受中国，一点点消除文化的隔阂。
这些荣誉又给你带来了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得到了信任感，因为这些荣誉都需要做很多别人做不到的或者是坚持不了的事情，尤其对我们外国人在中国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认为
你听说过中国绿卡吗？
因为中国毕竟不是移民国家，中国的绿卡拿到是比较难，我现在还没有，不过明年我应该可以拿到，我希望，真的希望是这样。
在杭州已经有11年了，为中澳之间交流主要做了些什么呢？以后准备永居在杭州了呢，还是要回澳大利亚来？
我和我太太，我们希望以后我们澳大利亚和杭州都有家，每一年我们都可以陪伴两边的父母，而且更好的带动两边的贸易交流机会等等。近几年我们协会了海外的一些企业在中国落地，帮助他们产业化、市场化运作，还有投融资，然后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不定期做一些国际交流相关的活动。我又在这里读了临床医学，是中文授课特别难， 也不是很想轻易放弃，可能未来在澳大利亚以后同时开个诊所。
在澳大利亚开诊所，你又在浙江大学读的医疗，回来还重新要考这个医师资格认证。
对，大概是一个几年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挺长，其实因为是海外毕业的，不能直接去大城市，有可能在乡下或者一个沿海的
待一段时间
小镇。
到时候你持牌照上可以写着，你可以既讲英语又可以讲普通话，可以接华人病人，
有可能这方面会比较吃香。
杭州是一个特别宜居的城市，杭州现在房价也挺贵的吧？买房了吗？问一个好隐私的话题，不好意思。
还没有，因为现在都在创业，虽然我年纪大一点，有两个孩子，大学刚毕业了，但是同时我和我太太我们在创业，先把钱投到创业，创业好了以后买房也来得及。
在澳洲不少的华人是有非常强烈的中国文化意识的，您在杭州生活了有11年了，是不是也有很强的澳洲文化意识？有没有完全融入当地的文化？从你刚才用词表达，我能感觉你从语言上已经完全融入了，那从文化认同感上是自己完全融入了吗？
说实话，一个西方和一个东方很多文化是有点不太兼容，因为是非常不一样很多思维的模式，所以我还是有一些比较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是很难改变，但是大部分我已经比较融合了。有可能我回澳大利亚会感觉有点反文化刺激， like reverse culture shock， 但是澳洲人到哪里也是澳洲人，中国人到哪里也都是中国人。澳洲有一个成语叫入乡随俗，这就是尊重、适应和主动融入当地的风俗文化。我在中国都学习中国的文化，虽然我感觉我自己没有学得特别特别好，也没有经历了入乡随俗，但是我人在这里，太太也是中国人，小孩也上这里的学校，我尽量在融入。但是我也看在这里很多老外在这里有可能十几年也不太会讲中文，他们淘宝买东西都有靠朋友给他们买。
是吧？你在淘宝上帮西方人在淘宝上买过东西是吧？
有，还有帮他们在比如说在高德地图或者手机上的地图软件帮他们找一个地方等等，或者他们在支付宝里面帮他们调一些设置等等都有。但是我认为如果是新移民或者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适应和学习那边的文化，也是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会受益的，我感觉。
我特别好奇，你说有一些地方还是不太兼容，能不能我举一个小例子，哪些方面你到目前都还不太习惯的？
我不是太习惯，比如说你在排队或者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因为中国人人多，这个距离会比较近，如果在澳大利亚会稍微拉得开一点。澳大利亚的乡下人也是这样，他们去握手不会跟你特别近，他们的手会伸过来，所以他们的个人距离的范围稍微大一点。还有公筷，因为我是学医的嘛，我认为在外面吃饭最好用公筷用手，因为这个是一个跟公共卫生意识有关的，不好不要传染一些病毒给人家。我们在家里都是用公手公筷。
华人在澳洲就有各种各样的同乡会，我很好奇在杭州有没有类似于同乡会这样的澳洲人的，这样大家有没有平时老聚在一块儿？
其实因为我自己作为旅游推广代表，经常会出去到别的国家，也会接触一些在外面的华人的圈子。华人不管世界到哪里都会有一定的圈子，就是依靠网。这里我跟澳大利亚人也认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大的圈子，经常会接触。空的时候我是一般跟家人在一起。这里的节奏总的来说是跟澳大利亚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有微信，你这个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你半夜三更都有人联系你有事情。如果你自己有事情要办很急，这是好事情。有可能我回澳大利亚我会感觉哇特别慢，办事情要很久，但是有时候这个也是一种 work life balance 也好的、
生活要有张有弛。
对，
非常感谢 Tim 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你 Tim。
谢谢 Cindy。